120篇那篇上行诗，然后我就讲到我要向山举目，因为我的帮助，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是从造天之主耶和华而来的。那这里是我来控制对不起，这个向山举目，这是要讲到属灵的高峰的经历，也就是说圣经中无论是从新约到旧约都有提到高山的经历，就是说在高山上有一些事情发生，而这些事情呢都很多的情景都是属灵的高峰，也就是说会在那个地方不只是这个属地的高山啊，但是他们属灵的经历也达到一个高峰。所以我们来看这个题目，我们是要来看我们怎么样学习这些属灵的伟人，在圣经中他们怎么样达到这个高峰的这个情形。那今天呢我要看的是希伯伦三地啊，希伯伦三地是讲到信心的经历，我们要从亚伯拉罕开始讲。其实我们一个基督徒那个起步就是从信心开始啊，所以我们来看希伯伦三地的这个地理位置，我们先了解这个整个希伯伦三地的情形。那我们知道以色列地比台湾还小，那希伯伦是在属于比较南的地方啊。希伯伦大概在耶路撒冷以南30公里，大概差不多19英里啊，海拔高度大概有930公尺。希伯伦这个地方原来的名字叫做基列亚巴，而且他说这个亚巴是亚纳族中最尊大的人。那我们知道亚纳族就是指的那些巨人，也就是说巨人中最高大的那些人啊，就是住在希伯伦的高山上的这个地方啊。那我们就来看希伯伦，就是这个地方啊，这是耶路撒冷。别是巴已经是以色列的南边了啊，已经是算属于南边了。希伯伦山地的经历有几个，我们在圣经中里头当然都是旧约的那些人物啊，他们都在希伯伦山地山上这个地方有达到那个属灵的高峰的这个情形。那从亚伯拉罕开始讲，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啊，不管是旧约是新约，神呼召亚伯拉罕有两次。第一次呼召的时候，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这是使徒行传第七章告诉我们的，他说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向亚伯拉罕显现，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这个大概亚伯拉罕是主前2000年，也就是离开现在4000年前的事情啊，发生的事情。那神向亚伯拉罕呼召的时候，亚伯拉罕呢呼召的条件神讲得很清楚哈，我们刚刚那节圣经，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所以呢神告诉他要离开本地和亲族。本地当时亚伯拉罕是在乌尔，在巴比伦就是加勒底的乌尔。亲族呢就是亚伯拉罕的父亲还有他的亲族嘛，这是神要他所离开的情形。但是神为什么会呼召亚伯拉罕呢？原因为什么会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因为加勒底就是现在巴比伦那个地方是反对神的国度。巴比伦这是全世界第一个国度是反对神的，这是讲到这个巴比伦，他国的起头是巴比，而且呢是反对神的宗教，第一个宗教反对神的宗教。我们在创世纪第11章都读到，他们说来吧，我们要造一座城，一座塔，塔顶通天，传扬我们的名。那个塔顶通天不是指着很高，那个塔顶通天是指着他们不敬拜耶和华神，敬拜天上的万象，日月星辰啊，这是开始敬拜撒旦的这个情形。因为撒旦是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所以呢加勒底为什么神要他离开？因为那是一个反对神的国度，是一个反对神的宗教。而且呢亚伯拉罕的父亲他拉是拜偶像的，约书亚记24章告诉我们说，父亲他拉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 是在拜偶像的，可能就是制造偶像的。所以神告诉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神要离开他的故家。可是呢，我们刚刚看的那一节圣经讲到，神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这是讲到说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以后呢，他父亲，这个是讲到他父亲死了以后，他才离开这个哈兰哈。好，我们看这个结果，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呢，下面就告诉我们说，创世纪第十一章，他拉是亚伯拉罕的父亲，带着儿子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还有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还有媳妇儿就是撒百，从加勒底的乌尔要往迦南地去。所以亚伯拉罕有没有达到神对他的呼召？不完全啊。亚伯拉罕离开了本地乌尔，他没有离开父亲，也没有离开亲族，对不对？他离开的只是一部分。我们如果说三件事情，他只达到三分之一啊，没有完全的离开。那这是亚伯拉罕离开迦勒底的乌尔的情形，他们是沿着这个河哈。然后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神没有告诉他去哪里。可是亚伯拉罕很宝贵的就是他有信心，他就神呼召他，他就去了。但是亚伯拉罕有信心，什么叫信心？有神的话加上遵守，这叫做信心，这叫做信心。有神的话，没有神的话不叫信心，有神的话去遵守，那叫信心。亚伯拉罕有信心，可是不完全，他没有完全顺服，对不对？信心需要顺服的，亚伯拉罕顺服的不完全啊，有信心可是顺服的不完全。这是亚伯拉罕离开，从乌尔到哈兰这个地方，走到这个地方，因为当时四千年前是要沿着河来走，就是沿着摩拉，就是幼发拉底河，走到哈兰就停下来了。为什么停下来？因为他的父亲他妈老了，病了，等到他死了以后，那神呢又第二次又向亚伯拉罕显现，这是迦南地啊，这个迦南在这个地方。所以亚伯拉罕只走了一半路，还没有走到神要他去的地方。神第二次向亚伯拉罕显现，所说的话还是一样。神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但是呢，他的父亲他拉死了，所以他现在离开的本地是离开了哈兰。神给他应许要成为大国啊，国的条件就是有人民、土地、主权，这才是一个国度啊。那他离开的本地、本族、父家，神的呼召都是一样的。他离开的本地是哈兰，他的本族呢，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他没有离开，他的父亲他拉在哈兰死了，所以亚伯拉罕又进步了一点点啊。他现在他拉死了以后，他拉死了，亚伯拉罕离开了本地哈兰，可是侄儿罗德还是跟着他去。所以亚伯拉罕的信心有没有达到完全？有进步，可是没有达到完全，对不对啊？一步一步的哈。所以现在亚伯拉罕从哈兰就到了迦南地了，到了迦南地，就到了神所要他去的地方。亚伯拉罕到了迦南地以后，他从哈兰下来，到了示剑，这里告诉我们说，竹坛献祭，非常的好啊。到了伯特利，竹坛献祭以后呢，从伯特利到了南地。他没有讲到他竹坛，没有讲到他献祭。竹坛献祭说出我们对神的崇拜敬拜，我们向神的祷告。所以呢，亚伯拉罕就慢慢的就从南地就到埃及去了，一步一步的走哈，这个一直迁到从南地一直迁到埃及去了。而且他到埃及之前呢，他是因为往南走哈。他说，这里告诉我们说，他就告诉他本来是想在那里暂居啊，将近埃及的时候，就对他妻子说，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人。 他们会为你的缘故把我杀了，然后告诉他说，你要说你是我的妹子。那我们知道他的妻子撒来就被带到埃及王法老那里去了啊。我常常问那个姊妹，我说如果你的丈夫这样的话，你会怎么样？啊，宁可牺牲这个妻子，然后保全自己的性命，对不对啊？亚伯拉罕是这样子的情形啊。亚伯拉罕呢，在南地为什么会从南地会一直走下坡，灵性会走下坡？因为他没有烛坛，没有献祭，所以在埃及灵性就软弱，这是很明显的一个情形。我们什么时候不祷告，什么时候不聚会，慢慢慢慢我们就灵性就软弱了，慢慢慢慢别人做的事我们都一样做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啊。亚伯拉罕呢，神保守他，亚伯拉罕又从埃迦南，然后从迦南到南地没有烛坛献祭，又下埃及。以后亚伯拉罕又从埃及回来了，亚伯拉罕从南地回到伯特利，伯特利就是我们前面讲过他烛坛献祭的地方。好像亚伯拉罕这个灵性恢复了啊，我们又参加一次特会，哇，灵性又起来了，又开始读经祷告了，就是这样的情形啊。以后呢，亚伯拉罕从伯特利到了希伯伦，这个地方亚伯拉罕以前没有去过，这个地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希伯伦山地啊。亚伯拉罕到了希伯伦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高地啊，差不多有930公尺的地方。亚伯拉罕到了希伯伦以后，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一个重点啊。亚伯拉罕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所以我们想罗德是亚伯拉罕的侄儿。如果罗德已经有牧人的话，罗德应该不是小孩子，对不对？也不是青少年，应该是可以独立的人哈。两个牧人相争，两方面的牧人相争，红的这个部分说，亚伯拉罕就告诉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他说，所有遍地都在你眼前，请你离开我。这句话很重要啊。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对罗德说，请你离开我。这个时候亚伯拉罕才达到神对他的呼召，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对不对？他离开了本地，父亲死了，可是本族罗德还跟着他。这个时候亚伯拉罕说，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当然这个付了一个很大的代价，亚伯拉罕是叔叔，他就告诉罗德说，请你离开我，但是离开有个条件，就是什么？你向左我就向右，先把那个选择的权利给他。罗德这个侄儿有点不识好歹啊，最好的选择去了，他就选了约旦河全平原啊。那个圣经上讲到说，那个时候这个索多玛和摩拉是非常好，就像埃及地，像耶和华的园子一样，非常好的地方。也就是说，罗德把一块最好的先选去了，那亚伯拉罕是不是付了一个代价？好的让他先选了，对不对？你也不先选差一点的，把最好的选去了，他们就彼此分开了，分离了。这个时候亚伯拉罕才达到神对他的呼召，所以完全的顺服，因为他对罗德说，请你离开我。这个时候亚伯拉罕达到了离开了本地，包括了乌尔跟哈兰，父亲哈拉死在哈兰。这个时候告诉侄儿说，罗德，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啊。亚伯拉罕的信心重建加上完全的顺服啊。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在希伯伦，在希伯伦这个地方，这就我们刚读的那一节圣经。罗德离了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向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亚伯拉罕在希伯伦，我们说高地，我两次去过以色列地，可是都没有机会去希伯伦。其实我很想去希伯伦啊，因为希伯伦是什么？亚伯拉罕在那个高地上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整个看到迦南地的范围， 然后神就告诉他说，你所看到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直到永远。神的话是这么确定啊。为什么我们不能去希伯伦？因为现在都是阿拉伯人住在那里，所以旅游团都没有带我们去希伯伦啊，都没有去。我真的很想上去站在那边绕一圈看看啊，亚伯拉罕所看到的4000年前看到的跟现在是一样，对不对啊？他所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地界？神在这里告诉亚伯拉罕，在希伯伦说，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包括罗德所夺去的那些地方也是亚伯拉罕得着。这就是亚伯拉罕的信心达到了一个完全顺服神的一个地步的情形啊。神在希伯伦呢，神就应许亚伯拉罕，你所看到的都要赐给你。还有呢，神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要像地上的尘沙那么多。亚伯拉罕就在希伯伦为耶和华筑坛献祭，所以亚伯拉罕的灵性是不是又恢复了？就像神就亲近神又筑坛献祭啊。好，在希伯伦这个地方是亚伯拉罕非常重要的地方。在希伯伦，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神跟亚伯拉罕立约啊，亚伯拉罕的约很重要，没有条件的约。这个约的时候，神就告诉他说，你的后裔要寄居别人的地，就是埃及。没有，这个圣经上没讲埃及，可是我们都知道是埃及。而且呢，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以色列人住在埃及有430年的时间，约瑟的时候没有被苦待。然后神说到第4代必离开那地。神讲的话非常清楚，雅各带着以色列人下埃及，第一代、第二啊，从雅各之后，雅各之后，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雅各下去了以后，第4代就出埃及了。摩西的时候就出埃及，所以神的话非常的清楚啊。在希伯伦的时候，神不只跟亚伯拉罕立约，神把那个迦南地的地界都告诉他。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地界有多大呢？就是从埃及小河，不是埃及，埃及小河，一直到伯拉大河，这个都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地界啊。而且神在希伯伦的时候应许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来，明年这个时候撒拉要生一个儿子，这是一个整个国度的一个根源，从以撒来的。所以神已经告诉他，明年这个时候是撒拉生，不是在等个10年，不是的，明年这个时候，这就是在希伯伦。当然以后以撒是在别是巴生的啊，但是是在希伯伦所应许的，明年是确定的时间，不是无限期。明年撒拉会生啊，而且会成为强大的国，这是神的应许啊，非常大的一个保证啊，很好的。但是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又再一次软弱，又到南地去了，然后又说了一次，在亚比米勒面前说，这是我的妻子，这是我的妹子，对不对哈？第二次的那个软弱，再一次的软弱以后呢，亚伯拉罕的信心达到高峰。等到亚伯拉罕从撒拉生了以撒的时候，亚伯拉罕的信心就好像扎根了，不再摇动了，达到高峰了，真的达到高峰。因为他经历神是使无变为有的神，变有的神不可能生的，撒拉90岁怎么可能生？可是神让撒拉生了以撒啊。而且呢，不只是生以撒的事情，神要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的时候，亚伯拉罕还真的顺服了，这个信心达到高峰了，献以撒。他经历神是叫死人复活的神，而且呢，到了后面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大概110几岁，可是亚伯拉罕活到175岁啊。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他等候内地就有根基的城。神说我要把迦南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可是亚伯拉罕在世的时候只有用钱买了一块地，我们都知道那是什么地，坟地，对不对啊？坟地麦以拉洞还是用钱买的。神说我要把整个迦南地赐给你， 可是亚伯拉罕在世的时候有没有得着？
没有，
没有得着。可是这里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亚伯拉罕相信他的后裔会得着哈。好，第二个在希伯伦，希伯伦很高经历的是雅各。雅各我们知道，雅各在他父家的时候，他骗了，这是在别示巴啊，他骗了哥哥长子的名分，又骗了父亲长子的祝福。可是结果是什么？他必须要离开父家，到巴旦亚兰去。这个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哈。雅各虽然是逃到巴旦亚兰，还是要骗，那个骗的那个抓跟骗的这个本性难改。到舅舅那里呢，又骗舅舅，对不对？又骗舅舅。可是没想到他碰上一个人比他更厉害的，对不对？他舅舅也骗他，把这个大女儿给他，对不对？这两个人明争暗斗，这样争了20年，最后雅各回到迦南地。这个时候呢，回到迦南地已经过了20年了。他回来的时候，神赐福给他很多，可是以扫没有忘记雅各怎么骗我的情形啊，得了这个长子的名分。我们说雅各骗了长子的名分，长子的祝福，他有没有得着？他有没有得着？
没有。
他逃到舅舅家去，还当什么长子？舅舅把他当雇工了，对不对？好，而且呢，每都减工资了啊，有点像我们现在在上班啊，工作增加，工资不增加的这个情形，对不对？每一次减他工资啊，这个时候不脱离了舅舅家，可是以扫带着400个人要来迎接雅各，这个不是欢迎他，这是什么？要杀他。
嗯。
雅各这么多的11个儿女，还有4个妻妾，还有这么多的羊群，哥哥以扫要杀他的时候，一下子一夜之间全部毁了，全部没了，他都要死了。所以雅各呢，第一个转捩点是在庇努伊勒的时候，他整个晚上睡不着。我相信我们如果在这个情形，我们也是整个晚上睡不着，对不对？雅各没办法睡觉，整个晚上睡不着，一个神的使者来跟他摔跤，摔摔摔，雅各抓的，这是雅各最后一次抓到的，最后一次抓到的，一生要抓什么有什么，最后一次抓的不肯放。你若是不给我祝福，我就不放你去。我在中国唱到有一首诗歌，就是这一首诗歌，你若不给我祝福，我就不放你去了。我就说我们这个要很小心，不要随便抓啊，你不知道你抓了什么。这个天使有没有给雅各祝福？有没有给雅各祝福？有啊，告诉他你要改名字，叫以色列，不要叫这个。天使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天使知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知道。为什么要他讲？我们知道雅各的意思就是什么？抓，对不对？你叫什么名字？我叫抓。提醒他，你叫抓。好，这次紧紧地抓着这个神的使者不放，神的使者就让他给他祝福，真的给他祝福。给他什么祝福？瘸腿。让他瘸腿。所以雅各那个时候，如果圣经是没写出来，雅各如果要求这个神的使者给他祝福，你想他会要什么祝福？你让我逃过我的哥哥以扫，对不对？他想最好能够逃过，结果正好相反。我们今天有时候也是，我们求神给我们祝福，给我们什么，跟神给我们正好相反。我们有时候都不明白，为什么我求这个你给我另外一个啊，我不是要这个。天使给他的祝福就是让他瘸腿，这是最好的祝福。雅各外面屈服了，他因为腿瘸了，然后他哥哥第二天来了以后，你说雅各怎么逃？再也逃不了了，腿瘸了怎么逃？没办法逃。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说，雅各什么？一连7次向以扫夫妇下拜。雅各什么时候这么谦卑？以扫以为雅各真的改变了，生命改变了，没有啊，他不知道他是瘸腿的，一连7次俯伏下拜，而且称以扫是国主，对不对？雅各这个时候真的伏下来，是外面屈服，没办法啊，他没办法屈服的。 好，从巴勒雅各呢，就从巴勒雅就到了希伯伦哈、第二个转机是在希伯伦的时候，约瑟死了，他以为约瑟死了，他以为哈、约瑟是被卖到埃及，对不对？等到他见到约瑟是17岁被卖，他以为约瑟死了。等到约瑟39岁的时候才见到雅各，那这个当中22年的时间，圣经没有记载雅各在希伯伦怎么样，只是记载说我要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啊，那很痛苦的那个情形啊，而且哭的眼睛都看不见了啊。但是他灵里头非常明亮，非常明亮。圣经开始记载就记载约瑟怎么样做梦，然后怎么样高升，做了埃及宰相，然后见到他父亲。我们再看到这22年过去了，雅各在希伯伦，圣经没记载。可是22年以后，雅各再出来换了一个人了，换了一个人了。以前是抓，一直抓，什么都要抓，对不对？最后抓的就是神的使者让他瘸腿的。现在雅各不是抓了，真的改变了，生命改变。他都是给。他看到埃及的法老就给他祝福，进去祝福，出来祝福，对不对？他这个人是一直给的人，是不是整个生命改变了？而且这个生命改变是非常明亮。如果我们看一个人很久没看到他，那过了22年再看到他，看他面色光红，那你就知道说哦，他的健康体型很好，对不对？从这个来看，雅各呢这个时候是一个祝福的人，很丰富，都是祝福，给人祝福啊。他给法老祝福2次，给他2个孙子祝福，还有预言，为他12个儿子祝福跟预言。这些预言到现在有的都还没有成就，非常非常明亮，非常明亮，灵里的非常非常高啊。这是雅各的情形。好，我们看到雅各在希伯伦也是达到生命达到了高峰的一个情形。还有第三个人是加勒，加勒啊，这个两个探子，这个加勒啊，这以色列人出埃及，下了埃及，然后呢，神把他们带到埃及430年，出来的目的是要回迦南，可是神把他们带到西乃山，然后再带到埃及去啊，这是整个那个路程啊，他们呢到了这个。加底斯巴尼亚这个地方呢，建好会幕，然后开始要进迦南的时候，到加底斯巴尼亚，摩西就派了12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他们从加底斯开始窥探，一直往上走，到了希伯伦，就是来到希伯伦，我们刚刚讲的希伯伦了，然后再一直走，走到最上面，走到哈马可，一共来回40天的时间。回来的时候，回到希伯伦这个地方，有个地方叫以实各舞，他们就砍了一挂葡萄，2个人抬。我们知道有12个探子当中，有10个都是报恶信的，2个是报好信的啊。为什么？我相信这2个抬葡萄的这2个人呢、这个应该就是加勒跟约书亚，因为只有他们2个说要进去，对不对？他们从南地上去，到了希伯伦，到了50个谷，从那里砍了葡萄的一枝，一挂葡萄，2个人抬，因为这是什么？要做证据，证明神说的话是确定的，神的话是信实的。神说这是流奶隐秘之地，一挂葡萄2个人抬，为什么要抬？因为提不上来嘛，所以要2个人抬着，就表示说给你们看，这是整个一挂葡萄啊。那这是一个证据啊，神话语的证据。他们呢，这真是果然是流奶隐秘之地，这就是那地的果子。那当然呢，果子那么丰富，那个人也是很高大了，那个亚纳族巨人，对不对啊？这是以色列到现在都还有这个铜的这个铜的那个纪念的啊。一挂葡萄2个人抬啊，这个是非常丰富的流奶隐秘之地啊，真的是流奶隐秘之地，这是一个证据啊。但是呢，其他的人10个人都说我们不要进去，是不错，这是流奶隐秘之地。可是他们所看到的是什么？他们是伟人的后裔，这伟人不是伟大的人，是巨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是蚱蜢， 其实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这是亚纳族，我们大家已经读到希伯人是亚纳族的最尊大的啊。所以呢他说那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所以他们说我们不要进去，我们不要进去，神就说好，你们不要进去。那这两个加勒跟约书亚说我们要上去，我们主很得胜，为什么？因为神要我们进去嘛，他们相信神的话啊。加勒的信心是什么？神的应许加上证据，这是加勒的信心的根据啊。加勒呢，好，那他们最后我们知道他们就绕了这个城啊，绕了这个，我们刚刚有一张地图，这个地图呢就是他们从西加底斯这里呢，神说你们不要进去，你们窥探了40年，然后就40天，一日顶一年，所以他们就在这个地方绕圈子，绕到最后又走到加底斯巴尼亚，然后再从这里进到摩亚平原去，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啊。那他们去了，然后加勒呢，只有加勒跟约书亚这两个人是从埃及出来的，进到迦南地，连摩西、米利亚他们都没有进去，只有加勒跟约书亚。那加勒在旷野的时候，神就应许他说，将来加勒要得希伯人为业。希伯人，因为他在那里一挂不到两个人才那个希伯人那个地方啊，所以呢，加勒说，我当时去窥探的时候，我是40岁。约书亚应该比他年轻，他还可以打仗啊。他说我现在85岁，所以我们就知道他们在旷野走了39年的时间，从这个时候开始算39年，所以他们进迦南地就是打了6年，就把整个迦南地打下来啊。他说那个时候我力量如何，现在也如何。然后希伯人要给他做他的产业，迦勒和希伯人为业。这个时候迦勒已经85岁了。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分了产业以后，分到了以后要自己去打仗，对不对？把敌人赶出去，这是这个情形。迦勒已经85岁了，他还能打仗吗？没办法打了，而且那是高山啊。所以迦勒就用了一个方式啊，就说什么人可以把希伯人打下来，我就把我的女儿亚萨给他为妻啊。这个重赏之下就有这个招驸马了，他就这个，所以厄陀涅就迦勒兄弟基纳斯的儿子厄陀涅就去攻取了这个希伯伦，就娶了迦勒的女儿为妻。厄陀涅是第一个士师，以色列的第一个士师，所以这里就是在希伯伦所发生的事情啊，又是一个地方。好，在下面一个跟希伯伦有关的是大卫。大卫逃难以后扫罗死了以后，大卫就问神说，我要上哪一个城去，可以吗？耶和华说可以。大卫说我要上哪一个城，神就告诉他说你上希伯伦去。大卫就在希伯伦做犹大家的王，做了7年零6个月。以后攻取了整个迦南地以后统一了以后，就在耶路撒冷做王33年的时间。所以呢，我们前面讲到亚伯拉罕的时候，神应许说你的后裔要成为大国，对不对？第一个也就是在希伯伦，大卫这些就在希伯伦做王的这个情形哈。好，最后我们要来看以色列这个国家，以色列这个选民这个国家哈，被掳到巴比伦70年以后归回到迦南地，这是主前606年被掳，586年回来，足够七十年以后归回了，就重建圣殿啊。以后呢，因为神说70年为满啊，以后到足够70年的时候，以色列人因为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他们呢亡国了，足够70年亡国，在万国中抛来抛去。神纪念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他们又回到迦南地了。1948年5月14号，昨天啊，我不知道你们这个有很多犹太人啊，有没有特别庆祝他们的国庆？昨天是以色列的68年的纪念日啊，这是昨天的那个情形啊，这是他们的纪 纪念这个国庆。所以呢，1948年以色列人复国了，生命记是在主前1500年，离开现在3500年前神所说的话，还没有进迦南之前，神说你们呢，我会你们从分散你到的万民中将你召聚回来，你被赶散的人就是在天涯，耶和华你的神要把你召聚回来，会领你进入列祖所得之地。这个时候他们还没有进迦南，就是下埃及以后还没有回到迦南，神已经讲你们会被分散到万民中，以后还会把你们召聚回来，还会领你们进到列祖所得之地啊，这是非常奇妙的事。以西结书37章讲到枯骨复活，这是主前500多年，离开现在2500多年，神也是讲说你们呢会这个骸骨呢会成为极大的军队，军队就是指着一个国家，不只是一个民族，就是讲到他们会复活，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而且神说我要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很奇妙啊。那么早以前讲的话，3500年前2500年前神的应许都成就了。1948年5月14号以色列在应许之地复国，在本来是英国要帮助他们在阿根廷复国，在南美他们说我们不要，我们一定要在以色列地，以后呢很难，所以英国人又说让你们在非洲的乌干达复国，他们也不要，最后以色列在应许之地复国，是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这一块地方，这个迦南地复国，这件事情是这一个时代的神迹啊，真的是奇妙。1948年5月14号，以色列复国啊，他们的国旗升上去，是不是又会成为一个国家？神所说的话一点都不错啊，这是极大的军队，你们要成为一个国家，这是以色列国旗，以色列国旗。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在希伯伦所发生的事情有这么多，从4000年前亚伯拉罕在希伯伦那个地方啊，我还是很想去希伯伦啊，虽然现在好像不太有机会再去啊，如果能够去希伯伦，但是好像都不太可能，我几次问了都不可能去希伯伦啊，我真的很想站在希伯伦看一看亚伯拉罕4000年前所看到的地啊。那我们就看到4000年前神的话现在真的应验，真的应验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头，神说我要把这一块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亚伯拉罕自己本身的时候，他在世的时候没有得到这一块迦南地，可是他的后裔得到，而且是这么奇妙，整个经过这么长的时间，1000多年亡国将近2000年，还会回到那个地方，那真是神迹，还会复活是神迹，这些人没有被同化。第二个更大的神迹是会在迦南地复活，那是更大的神迹啊！所以我们看到在希伯伦山地发生了好多事，亚伯拉罕在希伯伦山地那个神应许他生以撒，然后接下来雅各在希伯伦22年的时间，他整个生命非常的高啊，整个生命成熟老练了、啊。然后我们再往下看的时候，这个在希伯伦往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迦勒，对不对？迦勒也是希伯伦三弟，这个一挂不到两个人才回来。然后再呢就是这个，厄陀涅第一个士师大卫，还有以色列这个国家，都是跟希伯伦发生很大的关系啊。那我们今天我们走这一条道路，我的题目是向山举目啊。我们不只是看这些信心的伟人，我们看他们怎么样走到这个信心的高峰，而且呢我们是要跟着他们走上去的，跟着他们走上去啊。我们不只是向山举目，我们不只是看看这些人，我们自己也要登山，我们今天不是只是看看别人怎么样，我们自己要走上去。这些人是信心的见证人，是激励我们，我们也要走这个信心的道路。亚伯拉罕信心怎么达到高峰？这个往下，雅各信心怎么达到高峰？迦勒、厄陀涅、大卫，甚至现在这个以色列国，他 他们的信心怎么样扎根，怎么样达到高峰，今天我们也是一步一步的，我们要走上去，有什么要学习的，有什么要见做见解的，这是我们在走这一条路信心的道路，我们的第一步就是信心，就是要往前走的这个路嘛。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不只是听听看看，我们不只看看高山，我们也要奔上去啊，奔上高山的那种感受是不一样的啊。我一生最宝最最最伟大的就是登上西乃山，很不容易啊！但是哦，我上去了以后，我真的是觉得非常了不起啊！那一个 trip 是值得的啊，虽然是最贵的啊，最艰难的，可是我觉得登上西乃山呢、啊，哇，那个真的是了不起啊！我想现在要我去，大概也爬不上去了。我趁着我比较还没那么腿还可以走得动的时候，赶快上去啊！我说黄山不去没关系啊，西乃山一定要上去啊！只是很可惜，这个希伯伦我不能没有机会上去啊。希伯伦还没那么高，只有930米嘛，这个西乃山有2700米啊。但是事实上我只走了700米，其他都是骑骆驼的啊。但是最后的那个700米是最难走的，我走上去了。所以我们当然走上这个属地的山不算什么，但是我们在属灵的经历上，我们要一步一步的登高，一步一步的往上走。这些属灵的伟人怎么样走到信心的高峰，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也要走到这个信心的高峰啊！这是我们今天看的这个向山举目，这个灵性的高峰我们要达到。我们不是一天一年都是留在这个地步，我们要往上走，我们要往上走，我们要向前看，我们要向上看，我们要登山，我们要登到这个属灵的高峰啊！这是我讲到这一个题目的这个目的啊。好，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李慧。
谢谢。
谢谢老大，你好，谢谢。